阿们的父神，我们真是把一切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丰富 的供应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神，我们在这里为了你丰富供应你的赐福来感谢。
是的，耶和华，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大能的主。
你是我们的医治，我们的大能的主。
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心爱的姐妹们还有朝强的四个儿女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在你的面前将我的姊妹们和陶强的他四个手割裂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你医治他们，求你保守他们。
求你医治他们，保守他们。
求你坚固他们，求你真是在这当中，在他们不身体不适的时候与他们同在。
求你坚固他们，在他们身体不适的时候与他同在。
特别加添他们信心。
特别加添他们信心。
因为知道在你那里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因为在你里面有满心的喜乐，同埋你在你的右手当中有满的福乐。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说话。
求你的话语亲自同我们说话。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自由自在的动工。
然后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动工。
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是被你摸着。
藉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被你摸着。
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奥秘，看见你话语中的祝福医治。
看到你其中的奥秘和你话语里面的祝福，然后感谢。
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
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弥迦书的二章六到十三节。那我用一个主题，就是我的神必保守我。
今天呢，我们进入弥迦书第二章六到十三节，然后呢，牧师用一个主题是我的神必保守我。
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经常说这句话哈，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听到，至少听到说自作孽不可换。
这里呢，我时时会听到这句话，这个就讲自作孽不可换。
那我们一般人会说的严重一点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
有很多人呢又说自作孽不可换。
在原文哈，原来出自于尚书里面，它是自作孽不可换。这换字的意思就是你躲不过因着你自己作孽所带来的灾祸。
在古书上面呢，是讲一个不可换，这个呢就是说呢不能够躲避，不可以避开一个灾祸。
这跟我们平常人所说的说多行不义不必自毙，
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讲的，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做这些事情是自取灭亡，你是罪有应得，同样的意思。
自取灭亡，罪有应得的同意。
在这读到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在多年前，在几年前吧，在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新闻，就是在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的外海，有一个很强烈的是个世纪级的一个飓风来临。
你知道想起几年前呢，在佛罗里达的海岸呢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新闻，在美国东南海岸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台风，是不可思议的巨大台风。
那州政府把住在沿岸的居民全部都撤离了。
然后呢，州政府将那些沿岸的居民呢都要撤离。
但是有几家人他们就是执意要坚持留下来。
但有几家人呢是执意要留下来。
他留下来做什么呢？
他留下来做什么呢？
他们说他们要做一个 hurricane 的 party， 就是在飓风中用party 来这个迎接这个世纪级的飓风。
他们说呢，他们要在一个台风来的时候呢开一个特别的 party 来迎接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台风。
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他觉得可以人定胜天。
所以警察一再敲门叫他们撤离，他们说不，他们决定留下来。
然后呢，警察一直敲门叫他离开，他们不肯听个忠告就留在这里。
是的，当飓风来临的时候，他们正沉醉在这个享乐欢愉醉酒之中。
在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呢，他沉醉在他们的享乐欢愉之中。
但是你也知道，木造的房子总是挡不住大自然的威力。
你知道木造的房呢，屋呢，就是都不能够挡住一个大自然的威力。
当在这个飓风过了之后，警察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的是一个惨剧。
然后呢，当这个台风过了之后呢，警察来看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惨剧。
许多人的生命就臣服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了。
然后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臣服在一个大自然的威力之下。
在先知弥迦的时代，
在先知弥迦的时代，
以色列人也一样沉醉在他们的罪恶之中。
这个以色列人呢，也是沉迷在他们的罪恶之中。
但是他们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他们自欺欺人，
佢自欺欺人，
尽做些自取灭亡的事情，
系做咗一啲自取灭亡嘅事情。
其实神的惩罚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了，
其实神嘅惩罚已经到咗佢家门口，
他们仍然拒绝神的警告，
但系佢仍然。然后拒绝了神的警告，
他们还向神发出轻蔑的挑战，
然后呢他对神发出一个轻蔑的挑战。
今天我们来看弥迦书二章六到一、今天的经文里面，从六到十三节里面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挑战神。
这里看到弥迦书二章六到十三节，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怎么去挑战神。
今天的经文里面是一个正反两边 是一个这个黑与白之间，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一个对话。
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反两面，同埋正义同埋邪恶的一个对话。
是的，邪必然不胜正。
当然是邪不能够胜正。
神的公义必然要临到这些行恶的人身上。
这个神的公义会临到一些行恶的一些人的身上。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的审判的里面一定有更大的恩慈怜悯在这里面。
但神的公义审判里面一定有他的公义和怜悯。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这个正邪之间他们是怎么的一个对立。
这个正邪之间我们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去对立。
弥迦书二章六到七节这边提到的是那些作恶的人，他们在挑战弥迦啊，挑战这个先知，他们对先知发出这个轻蔑挑战的话啊，让我来念给大家听。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言语岂不是与正直行动正直的人有意义吗？好，这边提到今天的经文不太容易了解，让我用比较浅显的话来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这些人怎么挑战啊，这些行恶的人怎么挑战先知弥迦。
然后你看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不是很容易了解，然后呢这个牧师再用浅易的话呢将它再复述一次给我们看看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挑战神的公义。
当时候也有一些除了弥迦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先知，
然后除了弥迦之外当时还有其他的先知，
但是这些先知呢他们不同意弥迦所传的信息，
其他的先知呢不同意弥迦所讲的信息。
那就这样，大家想象一下，今天有很多的牧师他站在台上，他一直在讲到就是说你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认罪，我们都要向神来献上这个悔改的祷告。
有很多牧师现在都是向人家传话人是有罪的，要向神悔改，要向神献上的悔改的祷告。
但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说，牧师啊，你不要讲这么严重的信息嘛。
有些长老在教会里面讲话，哎呀，牧师你不要讲那些这么严重的信息，
你讲一些好听的嘛，
可能要讲一些好听的。
神不都是爱吗？
神不是爱吗？
你讲一些爱的信息嘛，
要讲一些爱的信息，
不要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认罪悔改。
为什么是讲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呢？
我想大家听过这些故事，
可能大家会听过这些故事。
其实他们，我刚比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候弥迦所面对的问题。
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呢，就是当时弥迦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就对弥迦说，你不要再讲这些，不要再，我们不要听你讲这些东西了。
那些人跟弥迦讲话，你不要再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了。
你老是指责我们，
你老是指责我们。
神是有爱心的神，他怎么会让我们难堪呢？
神是有爱心的神，怎么会对我们使得我们难堪呢？
神怎么陷我们不义呢？
为什么神会陷我们陷我们不义呢？
你怎么老是用这种口吻对神的子民说的话呢？
为什么你用这种口吻来对神的子民来讲
话？我们的神不是有爱心，不是很有耐心的吗？
我们的神不是很有爱心或者是耐心的吗？
他不会对着他的老百姓发脾气的，
他应该不会对他的老百姓来发脾气的。
而且神不都是站在我们这些好人的这一边吗？
不是说神都是站在我们这些好人一边吗？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站在弥迦先知弥迦对面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自以为意。
所以你看到这个站在这个弥迦先知的对面那些人呢，是怎样心情？他是自以为意。
经文里面说站在弥迦对面的那些也是先知，
然后看看弥迦的对面呢，也是站着一批的先知。
但是这些先知他们讲的都喜欢，都是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
这些先知呢，都是讲一些人所喜欢听的说话。
所以他们就告诉弥迦说，别老是吓唬我们了。
然后呢，他跟弥迦讲话，你不要只是讲这些话来吓我们了。
我们的神是充满恩慈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充满恩慈怜悯的神。
他不会对他的儿女大发怒气的。
他不会对他的儿女大发怒气。
而且他们又跟弥迦说，我们又没做事情。
然后他跟弥迦说，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啊？
我们觉得我们还算是好人。
我们还算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们认为神一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们觉得呢，神一定是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这就是弥迦那时候他所面对的群众。
这个就是当时弥迦所面对的情况。
他要神要呼召他，要对他以色列的百姓发出那警告，发出那警语。可是这些百姓们反而自以为意，觉得我们做的不错啊，神不会这样子惩罚我们的。
然后神呢兴起弥迦对他的百姓呢讲一些这个劝勉和警告的话，但是他的百姓觉得我还是觉得不错，我还是好的人。
其实当时候不是只有弥迦碰到这种状况。
其实当时不是单单弥迦是碰到这种状况。
我们看看另外一位先知阿摩斯，他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形。
其他一个先知叫阿摩斯呢，他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形。
当时他在以色列的北国向以色列百姓宣讲类似的信息。
他当时在以色列的北国，然后宣讲一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时候当地的祭司反而过来跟他说，先知啊，讲完了没有啊？
然后呢，当时的祭司还跟先知说，哎呀，先知你讲完没啊？
你没讲够，我们是听够了。
你没讲够，我们听够了。
我们还是请你回到你自己老家去吧。
我们就是请你回到你老家去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该退休了啦。
应该是退休了。
所以在那些既得利益、啊、自以为意、自己在乐中享受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把先知们传讲的信息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自以为意、自己为乐的这些先知们呢，就不能够听得到这个弥迦要所讲的信息。
所以他们就叫这些先知们，你们要么闭嘴，要么你就退休吧。
然后呢，他跟他讲，应该一是就闭口，一是就退休。
所以这是弥迦先知在当时候在耶路撒冷碰到以色列百姓他所面对的困难。
这个就是这个弥迦在这个耶路撒冷对这个神的百姓所面对的这个困难。
但是弥迦先知，先知弥迦却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退却，他就害怕，他就离开了。
但是呢，弥迦呢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形呢来退却和害怕，就离开了。
所以接下来八到十节是先知弥迦对这些人他的回应。
然后呢，八到十节就是一个弥迦先知对于啲人的回应。
那我们来念给大家听。
阿牧师嚟读。
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所以这边先知弥迦就义正言辞的回了他们说，你们还有脸说你们是好人啊？
先知弥迦以正言辞的跟他们说，你还有面讲话你们是好人啊？
你们还敢有脸说你们是做的都是正直的？
你还有面讲话你是做事是正直的？
你们事实上是与神的子民为敌。
你们其实是与神的子民为敌。
你们抢夺了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你抢夺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你对付他们就好像对付那手无寸铁的士兵一样，把他的盔甲把他的外衣给脱了。
就他对付他们好像对付手无寸铁的士兵一样，去掠掠他们身上仅有的一些外衣。
你们甚至把那无依无靠的妇女跟小孩赶出他们的家园，就是因为你要占领他所生活的地方。
你又将那些无依无靠的妇女赶出去所爱的家园，知道他们没地方可以生活。
你们摧毁了那美好的家庭。
他摧毁了美好的家庭，
就像是践踏了神的荣耀一样。
就好像践踏了神的荣耀一样。
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的罪行糟糕了。
他就讲到你的罪行就非常之糟糕了。
神要审判你们。
神要审判你们。
你们不能在这地方安居乐业了。
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神要把你们通通赶出这里。
神要将你们通通赶走这里。
所以当人拒绝神，当人拒绝听神的话，他的下场就是怎么样？自取灭亡。
然后呢，当人呢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结果就是自取灭亡。
那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候的一个文化跟一个背景。
我们了解一下对当时的文化背景。
在当时候以色列的穷人呢，他们把白天所穿来的衣服 身的外套，因为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没有钱可以买东西吃，他们把他们最后剩下来的外套拿去典当。
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很贫穷的以色列人呢，因为他没钱没东西吃，所以将他唯一的外衣呢拿来典当。
这是他们唯一留下来值钱的东西，
是他唯一留下来值钱的东西。
可是呢，他们因为 那天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它的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冷。他们如果没有这件外套的话，他们晚上睡觉都会发抖的。
你知道以色列当地的时候呢，就是早晚温差很多的，如果没有外衣的话呢，夜晚是非常之冻，会发抖的。
所以摩西律法有一条规定，在申命记二十四章里面说，当一个穷人他必须要穷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典当他的外衣的时候。
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是记载在申命记十四章十到十三节，当一个穷人呢要穷到典当去外衣的时候，
如果那件外衣是他晚上拿来御寒的衣物的话，
如果这个外衣是他夜晚来用来做御寒的之物的话，
收这件衣服的人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那位穷人。
如果收这件衣服的人呢，一定要日落之前呢将这个外袍呢还给这个穷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就让这个穷人晚上能够好好的睡觉，
就是让这个穷人夜晚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他会心里很感激的，
他心里面会非常感激。
他虽然没有机会跟你说声谢谢，
然后他会跟你说声多谢，
但是神看到了，
神看到了，
这是一个悦纳神的事情，
这个是悦纳神的事情，神悦纳的事情。
但是当时候的权贵呢，
当时的权贵呢，
他连这些穷人的衣服他只要看上了，他就想要把它脱下来，要把它抢夺。
他的权贵呢，看到这个穷人的外衣一看上的话呢，就要跟他抢夺。
他抢夺这些衣服也就罢了，
他抢夺单单这个衣服就算了。
当他看上一个好的房子的时候，
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好的屋的时候，
或者他看上了一块地，就会觉得这个地很有价值的时候，
或者看到一块很有价值的地的时候，
即使他的地的上面住了一对，可能住的是这个姑母可能这个怎么讲？这个一个寡妇，她带着一个孩子。
就算呢，一个地上边呢住着一个寡妇或者一个孤儿。
但是这些有权的权贵人根本就不管说，说我要这块地，你们通通给我离开。
然后呢，这个权贵的人呢就话我要一块地，你通通要离开。
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三节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既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代表着带着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讲到耶和华的产业，当然是带着耶和华的荣耀。
所以，当这些有钱有势的这些权贵们，把这些寡妇跟他的孩子赶离这个家庭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剥夺了，就是践踏了神的荣耀。
这些权贵将这些寡妇孤儿赶出去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剥夺了这些细路哥的他的神的荣耀和神的祝福。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有钱人，这些权贵们高官权贵，他们真是不择手段的，他们要来剥削那些穷人，不择手段的要来逼迫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这里呢，就是看到这些权贵呢，看到用各种的手法来剥削和占这些穷人的
神对他们的警告就是很简单，将来你们也会遭受，你们种的是什么，你将来就要收什么。
这个神对他们的警告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你要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
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也要被赶离这里，将来你们也要尝到流离失所的痛苦。
咁你一样系会俾呢个神赶出呢个地方，系经验呢个流离失所嘅。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两段，谈到那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对于先知所讲的话，对于神的话，他们是第一个，他们自以为意；第二个，他们自取灭亡。
要睇下先知所讲嘅话，去警告佢哋，佢呢个咧自以为意；第二个就系自取灭亡。
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当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怎样反应呢？
在弥迦书二章十一节里面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弥迦书二章十一节。
这段话看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懂，不过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跟大家来描述一下。
这句话不是很容易明白，然后呢，牧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
我们都知道，当时候根据我刚刚所的描述，当时候社会里面是充斥着很贪婪的一个气氛。
原来当时的社会是充斥着很贪婪的气氛。
其实，在将近三千年前，以色列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在当耶路撒冷的生活，跟你我今天在这个世代基本上没有差别。
其实呢，在两三千年前呢，在这个当时的生活环境呢，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呢，其实是没有差很多。
今天我们搞 real estate， 当时候有钱人他们也在搞 real estate， 他们也搞房地产。
现在的人呢搞房地产，当时的人呢也有搞房地产。
今天我们崇尚名牌的这个妇女们崇尚名牌的包，当时候有钱人看的是喜欢的衣服他们就要。
然后呢，而家啲人呢，尤其是妇女喜欢名牌包，然后呢，当时嗰啲权贵呢，也喜欢嗰啲呢好嘅衣服。
所以在当时候的社会，一样是充满了贪婪的。
然后当时嘅社会一样系充满咗贪婪。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想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可以教你如何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或是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如果有人同你讲，你知道点样从神嗰度得到好多财富，任意咧可以攞到好多嘅好处，
你心里想说，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又会谂下，啊，呢个就系我想听嘅。
我还记得大概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
2005年或者系2006年嘅时间，
那时候在凤凰城，事实上在整个全美。这个房地产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峰。
然后呢，美国或者尤其是凤凰城呢度呢，系房地产达到高峰。
那时候我是在凤城华人教会的仁爱团契里面。
呢个凤城华人浸信会仁爱团契里边啦。
我们有一个弟兄。
有个弟兄。
他到外州上了一堂课回来。
他在外州上了一堂课。
他就把他的 IT 的工作给辞了，
然后将他 IT 的工作辞了，
他就开始借钱，
然后开始借钱，
然后呢就去买房买地，
然后去买地，
那时候就叫什么，去买是叫什么，这他叫什么 flip， 对不对？他就是把买那些穷人家或者是在偏远地区，或者反正他就买了大概有将近30户房子，
然后他买了大概30间屋。
然后呢，他就用钱滚钱的方式买一栋，然后再去拿那个钱，拿那个抵押，再去借钱，再又去买一栋。
然后呢，他用钱滚钱的方法，系买一栋咧，用呢个房屋咧做抵押，又去再买一栋。
记得有我们的团契聚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房地产非常热门，大家分享的都是怎么买房，怎么置产。
然后呢，当时嘅时候，因为房地产咧好热门，又团契聚会嘅时候咧，成日都讲到点样去买呢个房地产。
那他们最喜欢谈的问题呢，是说去上谁的课？
然后最喜欢讲嘅就话咧，应该去上边一个人开嘅课。
那时候有好多房地产的名人到凤凰城来举办这些讲座，对不对？我想大家记得吧。
一啲房地产嘅名人咧嚟到凤凰城咧讲呢啲好多讲座。
然后我也参加过。
牧师也参加过。
因为实在是太诱惑人了。
因为实在系太诱惑人啦。
因为他们说上个月的上完课之后，上个月之内你一定能拿到一张5000块的支票。
然后咧讲到你上完课之后咧，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攞到一个5000蚊嘅支票。
感谢神，我就是听听而已。长些知识吧。但是这位弟兄，事实上我们团契里面好多弟兄，好几位弟兄，就他们在一起来做这个房地产。
当时这位弟兄就召集了几位弟兄一起做这个房地产的事业。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们说，他们算的不是说你银行里你的投资有多少，而是算他们在他们的 total asset， 就是总资产有多少。
他讲当时讲咧，唔系话你投资几多，而只系讲话咧你全部嘅资产系几多。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说以前我们都是做 IT 的，怎么才转眼之间没几个月，他们的总资产竟然都是10几个 million？
然后咧，我哋大家都系做呢个 IT 嘅，点解咧呢个咁快嘅时间咧，然后佢哋嘅资产就多到咧系几个百万？
结果2008年的时候，
就系2008年嘅时候，
房地产忽然之间崩盘了，对不对？
然后呢，2008年呢，一个房地产崩盘。
我们曾经到这个弟兄家里聚会，他家里是 6000平方尺，三楼上两层，楼下一层的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像堡垒一样的一个建筑。
这个弟兄嘅我哋去弟兄嗰度聚会，佢呢个弟兄嘅屋咧系非常之大，6000几尺，上面有两层，下边有一层，好似个堡垒咁大。
忽然之间，我们找不到这位弟兄了。
突然之间，我哋揾唔到呢位弟兄。
后来我们听说他被这个美国州政府这个亚利桑那州政府这个州检察官通缉逮捕捉捕。
然后咧听到咧呢个系俾呢个亚利桑那州嘅呢个通呢个法官咧嚟逮捕捉追缉。
是吧？听说他连夜带着四个孩子，全家人跑到外州去了。
然后咧连夜咧就带住四个细佬哥咧，全家咧逃到外州去啦。
后来听说他换了名字。
嗱，后屘咧听到咧佢换咗名。
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后来咧就冇咗佢嘅消息啦。
所以这边先知弥迦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啊。
所以弥迦先知同佢哋讲话，你要小心。
你不要老是听那些看那些喜，你觉得觉得自己觉得很受用很喜欢的东西。
你不要说一直是听那些或者是想听一些很受用的东西。
特别是说你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方法或者按照神的教导，你可以得到，你可以变为有钱人，你可以变为这个财大财主，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
不要说听到这个只要你信听圣经的话的话，你可以变成太财主或者是很有钱很顺利。
弥迦告诉他们，你们这些都是甜言蜜语的谎言。
然后呢，弥迦讲给他听，这些都是甜言蜜语的谎言。
但是许许多人还是信以为真，不是吗？
人家有很多人呢还是自以为真，自欺欺人。
越是败坏的社会，人们越渴望得到那些自欺欺人的资讯，不是吗？
但是呢，越是败坏的社会，那些人呢就越希望听到那些自欺欺人的资讯。
事实上，这是2000-3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情况。
这个就是其实是3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境况。
看看我们今天。
看看我们今天。
今天有很多人为了要得到健康的身体。
有些人呢为了我要得到健康的身体。
他们选择放弃均衡的饮食。
他们放弃了均衡的饮食。
他们放弃了规律的运动。
他放弃了规律的运动。
他们放弃了正常的作息。
他放弃了正常的作息。
他们半夜，他们整天他们在追逐什么呢？
他们半夜或者是全日是追求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在追逐，在看微信上面所讲的这些秘方，是不是？
是不是看一下微信所传的一些秘方？
当师母前一段几年前她的血糖增加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然后呢，几年前呢，师母的血糖增加的时候呢，牧师都很紧张。
我就看网上说，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群里面，在不同的群里面发出怎么样能够很快的医治你糖尿病的秘方。
那在这些资讯上面呢，常都会讲给你听，怎么样去医治糖尿病的很快的一些药方。
很多人还在后面说，这个真的有用。
有很多人说，这个真的很有用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微信这样讲，对不对？
有很多的微信是这样讲。
我们也看到微信里面传到很多是怎么样帮助你降你的胆固醇、降你高血压的一些秘方，是不是？
有很多人讲给你听，怎样降你的胆固醇或者降你的高血压的秘方。
感谢神，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我对这些东西都还有一些了解。
感谢神，牧师还在一个医疗器材的公司做事，所以对这些有些了解。
我就拿给我们在研发单位的这些博士级的医生顾问们看，说你们，我翻译给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帮助。
然后将这些药方给我们一个博士级的一些医生来看一看，这个秘方好不好，可不可以试。
他就跟我说很简单，
这个他们跟我说，
如果这东西有用的话，
如果这个东西有用的话，
第一个我失业了，
第一个我会试。
第二个你也失业了。
第一个我会失业，第二个就是你会失业。
因为以后没有人会找医生了。
然后以后呢，没有人会找医生了。
第二个，你们这些做这些医疗器械研发的工程师也东西也卖不出去了。
你医疗工具研发的公司也会啲嘢都卖不出去的。
你还相信吗？
你会不会相信呢？
我请问大家，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这些网上所传的东西吗？
你会不会相信于网上所传的嘢呢？
第二个。
第二个。
近来市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网上收到，有在群里面收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转发这个为癌症病人或者是为各种病人转发 千人连锁祷告网的信息，有没有？
你有没有在个网上边收到咧千人联发呢、这个啊嗰啲啊为嗰啲癌症嘅祷告嘅联？
祷告好不好？祷告好不好？
祷告好唔好咧？
祷告当然好啊！
祷告当然系好啦。
但是你看它里面写的信息，
但你睇下里边所写嘅，
他说你必须转发。
你必须转发，
这个祷告网不可以因为你断了，
又唔可以因为你嘅缘故而断咗，
不可以因为你而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能力给受到影响了。
唔好话因为你嘅缘故咧，使到呢个祷告受到影响。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些很多在微信里面、在网络上流传这些东西，真的我们要靠从神来的智慧去分辨。
有时候从这些资讯来的网络来的这些信息呢，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 分析。
特别是那千人祷告网，
尤其是那些千人祷告网，
你看它里面所写的东西你要仔细看，
你去所看要很仔细的去看它上面所写的东西，
不要被说哎呀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转发请你告诉我，我可以转发给别人，不要让这个祷告网这个信息给断了，然后带来等等等等的，你要去分辨。
你要分辨一下，因为话咧，如果你唔将个祷告网分出去嘅话咧，要讲俾我听，所以我要分发俾其他人。
这让我想到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
你听下十诫里面嘅第四诫。
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唔可以妄称耶和华嘅名。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面以耶和华的名做出许多的事情，那岂不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吗？
我哋喺网络上边以耶和华嘅名嚟传递呢啲信息，我哋系咪妄称耶和华嘅名呢？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励志的文章，是不是？
我哋喺网上边亦睇到好多励志嘅文章。
我经常看到说，哎呀，说你只要有坚强的信心。
佢讲到话，只要你有坚强嘅信心，
你要做勇敢的宣告，
你要做一个好勇敢嘅宣告，
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神一定会听你嘅祷告。
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听起嚟系咪有道理呢？
好像有道理，
好似有啲道理。
听起来真的好舒服，不是吗？
系听起嚟系咪好舒服呢？
如果我做勇敢的宣告，我做大声的宣告，我做信心的宣告，神一定要医治我。不是吗？
做勇敢的宣告，大声的宣告，神一定会医治我呢？
请问这合乎真理吗？
这个是不是合乎这个真理呢？
我们经常发生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旦事与愿违，
如果是事与愿违的话，
一旦你得不到你所期待的结果的时候，
如果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话，
我里面的信心变成了变成抱怨，
然后呢，我里面的信心会变成抱怨，
我里面的信心很可能变成了苦读，
然后我的信心会可能变成
我对主的爱，这种爱主的心却变成了失望灰心，
然后呢，我爱主的心就会变成失望的心。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先问一句话，
我先问一句话，
为什么？
点解？
为什么神要让我得到这样子的遭遇？
点解神要我得到一个咁嘅遭遇呢？
第二个，我们问神，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
我哋咧会问咧，点解神唔听我祷告？
其实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哋都忘记咗一件事情。
就在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等候主的过程当中，
我哋喺祷告等候主嘅当中，
我们是否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
我哋有冇将我哋嘅主权交俾上帝咧？
还是我们把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当作这个魔瓶阿拉丁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那个那什么精灵，
然后呢，我哋当咗神咧，好似呢个阿拉丁里边嘅精灵一样。
还是你把这个神灯放在你面前搓两下的时候，你就告诉这个精灵说：“这是我要的。”
然后呢，好似话你喺嗰个将呢个樽咧捽两下，个精灵同精灵讲咧：“呢个系我所要嘅。”
还是说我们是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主权交出去，主啊，我是的，我向你祷告。
然后呢，就是真的祷告的话，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主啊，这个是我将这个交给你，
但是我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愿主的旨意来成就，
不管主的旨意，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知道神的神掌权，神的美好旨意就在里面。
然后呢，我知道神掌权，神的美好旨意会在其中，无论他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属灵生活里面，这一念之间，
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活里面一念之间
带来不同的结果，
就是带来不同的结果。
我想这是需要我们常常好好思考的，
我们这个时时需要好好思考的。
基督徒在世界上也会遇到生病，
在世界上你会遇到生病，
我们生病也会有死亡，
我哋生病亦会有死亡。
我们生活当中经济上也会有困境。
我哋生活当中经济方面亦会有困境。
我们做人做事事业也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我哋做人做事，我哋嘅事业可能都会有失败嘅时候。
问题是你我怎么面对？
你同我应该去点面对呢？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说，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所讲的。
我们都很纳闷，犯了这么多罪的大卫，怎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我哋非常之纳闷，点解犯咗咁多罪嘅大卫，点解佢系合神心意嘅人呢？
他跟我们一样，
佢同我哋一样，
或者我们说我们跟大卫都一样。
有时候我哋会讲话，可能我哋同大卫都一样。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是行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
我哋有时候我哋生活喺我哋自己嘅罪恶当中。
但是大卫经常思考。
但系大卫时时嘅思考。
你怎么知道呢？
你点知道呢？
你看诗篇就知道了。
你睇下诗篇就会知道。
是的。我们的生活跟大卫，大卫的生活跟我们也许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是大卫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大的区别。
他中午吃饱饭，睡个午觉起来，没事站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女孩在洗澡。
好似朝头早吃完饭，然后呢下午休息一下，咁就再起身咧，就睇到阳台上边咧，睇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我们弟兄们上网没事干了，也去看一看。
然后有时候我哋弟兄们咧冇事睇冇事做咧，又系上网去睇一睇，
是不是？
是不是
一样的？
一样。
但是大卫不一样。
但是大卫有一个不同之处。
他常常思想神。
他时时的思想神。
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来学习大卫。
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卫。
不是学习他那些恶事。
不是我们学习他的恶事。
是完全顺服于基督。
是顺服于基督。
提醒我们自己，凡事遵行神的旨意。
我哋凡事要遵行神嘅旨意，
这就是合神心意的。
呢个就系合神心意嘅。
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弥迦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雅各家啊，我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聚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在他们面前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牧师所读的就是弥迦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这是弥迦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这么坏，神惩罚要临到你们了。
然后呢，弥迦同他讲话，你们这么坏，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
但是神的作为不是只有惩罚而已。
但是神的作为不是单单惩罚你们。
神要带他们做一件，看到一个他们眼从未见过，耳从未听过的大事。
然后呢，他们要经历到一个眼看不到，耳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大事。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一个剩下的人。
这里有提到一个剩下的人。
我先来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整个这个这个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余民啊，这个 remnant。就是剩下的人。
那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讲到余民，一个 remnant。
这边讲到神拯救，神救出子民，这是一个神救出他子民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神救赎子民的一个记号。
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就是当他的子民要受到这种毁灭性的审判跟惩罚之后，神仍然会保守他们。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这个就是当神的子民经过这些惩罚之后，神要保守他的子民。
简单的说，神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
就是讲一句话，神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他不愿一人沉沦。
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神用他的忍耐，他很久的忍耐，不断的给人们得救的机会。
然后恒久忍耐的给人们有一个得救的机会。
是的，以色列民将要受到毁灭性的攻击。
然后以色列人会面临到毁灭性的攻击。
神借着这些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惩罚以色列民他们所行的恶。
然后神藉着巴比伦帝国和这个以索帝国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
但神的作为不是停到那里而已。
但神的计划不是停留在那里。
他要重新召聚他那忠心顺服的子民。
他会重新招聚这个忠心爱他的人。
如同牧人把羊群带回羊圈一样，
就好似牧羊人将个羊群咧带翻去羊圈一样。
就是经文所说这个波斯拉的羊，意思就是这个。
呢个头先经文所讲嘅波斯拉嘅羊就系咁嘅意思。
他们会人丁旺盛，就像羊群在牧场上不断的繁殖一样。
呢啲咧就系会使到佢人丁兴旺，好似牧场上边嘅呢啲羊咧，一直咁样繁殖落去。
神要带他们神要为他们开路。亲自带领他们冲出枷锁，离开痛苦。
然后神要亲自为他们开路，亲自带领他们冲出枷锁，离开痛苦。
最后神要做他们的王，亲自带领他们。
然后神要亲自做他的王，然后带领他们。
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不但浮现了刚刚那幅画，我想大家一定想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经文。
头先所讲到嘅，我哋脑海里边可能出现头先所睇到嘅图画，亦可以睇到体验到呢个诗篇所讲二十三篇所描述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四节。
神的应许不但只是说我们在经历了苦难之后，神要带领我们离开苦难，进入一个比较安详、比较平安、喜乐的日子。
神的应许不是说单单我们经过一个痛苦之后呢，就会到一个安详、喜乐的一个地方。
但你会想，很多许多的基督徒他在重病当中却没有得到医治，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解释这个呢？
但基督徒当中在重病当中没得到医治，那么怎么解释这回事呢？
记得神的主权在这当中，
这个知道神的主权在当中，
但是 并不表示这位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的人生是一个以一个痛苦来结束。
不是说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呢，是他人生是以痛苦来结束。
我们都知道将来神要擦干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
我们知道神将来要擦干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
因为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再流泪，不再痛苦。
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会再有痛苦，而且不会流泪。
事实上，先知的刚所讲的，跟以色列民所讲的这些话，他们是的，他们将来要被掳，他们要国要被灭，人要被掳，然后要回归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日子并没有非常的好。
然后呢个先知所讲嘅以色列人咧会被掳被放，然后咧佢哋嘅生活咧并唔系过得咁好嘅，以后咧佢会被放翻去原来嘅地方，但系生活都唔会咁好。
事实上，先知在可以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在描述一幅更美的图画。
但系先知咧，其实咧对每一个人咧描述一个更美好嘅图画。
这是一个在天上的家。
呢个系天上嘅家。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牧师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子民都应许了一个救赎计划。
这个神对每一个子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应许的救赎计划。
正如刚刚弥迦对以色列所说的，神要为他们开道路，神为我们每一个子民开道路。
这个是刚才弥迦所讲的，神要为他每一个子民开道路。
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成了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是吗？
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成为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捆绑，重得自由。
他要救他的子民脱离捆绑，重得自由。
我们也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取死必坏的身体。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脱离这个败坏必死的身体。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全新喜乐、自在的、自由的生命。
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全新喜乐、自由的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进入父神的荣耀家中。
就可以叫我们入了一个神父神荣耀的家里面。
是的，神要做我们的王。
神是要做我们的王。
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同享荣耀，直到永远。
他要我们同他一起同享荣耀，直到永远。
所以耶稣基督一再的提醒我们，他必然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每一个顺服他的子民， 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嘅提醒我哋，佢会保守我哋嘅保守我哋佢嘅子民咧，引领我哋出黑暗能进入光明。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而家牧师要讲一个故仔。
袁佑轩弟兄大概在将近20年前曾经来过凤凰城做过一次布道会。
呢个袁佑轩弟兄咧，大概20年前嚟到呢个凤凰城做过一个见证。
他在16岁的时候开始就有同性恋的行为。
喺16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个同性恋嘅行为。
他20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牙科了。
佢20岁嘅时候咧，佢读牙科。
但是他晚上呢，却跑到那个同性恋的俱乐部去享乐。
但系夜晚黑咧，佢就会流连喺个同性恋嘅俱乐部嚟享乐。
我们也知道，在那里就是吸毒、贩毒。
嗱，我哋知道咧，佢后屘变成吸毒同埋贩毒。
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系俾学校开除咗。
但他的父母亲，特别是他的母亲，每一天跪在地上为他祷告多年。
但佢父母亲，尤其是母亲，每一日跪喺地上为佢个儿子。
就在他沉醉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
当佢继续沉沦喺呢个罪恶。
他甚至于掌握了全美11个州的毒品的，他是一个毒品的批发大批发商。
佢咧喺个毒品嘅大批发商掌管咗全美11个州嘅毒品批发。
居然他以为他人生就可以这么享受的过下去的时候。
当佢觉得人生可以咁享受嘅过落去嘅时候。
有一天，他的有急促的敲门声把他吵醒了。
嗱，有一日咧，有一啲急促嘅敲门声将佢吵醒。
一大群的 FBI 的干员带着狼狗冲进了他的家庭。
嗱咧，呢个 FBI 嘅人员咧，带住狼狗咧冲入去屋企里边。
这是他的梦醒了。
但是他的梦就醒了，
他的梦也睡了，
他的梦也睡了，
他被关了6年，
他被关禁6年，
同时间他被检查出他有这个艾滋病，
同时他被检查出他有艾滋病，
就在他极度沮丧的时候，他躺在冰冷的监狱的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
当他在被囚禁的时候，直期在一个颓丧，还有一天他睡在他的床上的时候，
不晓得谁在天花板上写下了说，当你无聊的时候，请你翻开耶利米书29章11节。
但不知道哪个呢，在个天花板上面写着呢，说是若你是觉得无聊的时候呢，就翻开耶利米书这个29章11节。
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这个牧师所读的就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
感谢神，他受了这句经文 的感动，他也信了神。他出狱之后，因为表现良好，他提前出狱，然后念了神学院，甚至还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
然后呢，好感谢神，他信了神，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因为他行为良好，所以提前出狱，然后出狱之后呢，他读了一个神学院，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成为一个传道人。
今天他以一个神学教授，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在世界各个地方劝导大家，劝导人们啊，用真理和爱心去关心那些失丧的人群。
呢度咧，佢用呢、这个佢呢个向个人咧传道，然后咧佢用真理同爱心去呢个爱护呢啲失丧嘅人。
是的，当以色列民沉醉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系当以色列民系沉醉喺佢嘅罪恶当中嘅时候，
他们自以为是正人君子，
然后自以为自己系正人君子，
他们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他沉迷在他最终得获的时候，他以为是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了他们，
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们。
但是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盼望。
然后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盼望，
原来惩罚不是神对他子民最终的心意。
然后其实惩罚不是神对他子民最终的心意，
他的心意那是要赐下永生的盼望。
然后他的心意是要赐下永生的盼望。
离开了耶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了。
那离开了耶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下面这句话，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夫妻们，特别是你们夫妻之间关系上紧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聆听这句话。
那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尤其是对夫妻间的，能够特别聆听一句话。
你我每一次漠视神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更多的愤怒。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这个神更多的怜悯恩慈的时候，可能 会更加加多我的心里面的愤怒。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每一次我们拒绝饶恕神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或者得到神的饶恕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讲出气话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讲出气话的时候，
每一次有一个自私的想法的时候，
每一次有自私的想法的时候，
每一次用刻薄的话语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每一次用刻薄的话语来伤害别人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都在增加神的愤怒。
然后呢，不要忘记我们是增加神的愤怒。
但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首先所读的就是诗篇十六章十一节。
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解不开的结，
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解不开的结，
有走不出的困境，
有不走不出的困境，
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总是这么的紧张，
如果我们夫妻关系总是这么紧张，
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这么 的无法解决，
如果跟子女的关系总是无法解决，
最好的解药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然后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放下我们的骄傲，
认错悔改，
然后认错悔改，
转身奔向耶稣基督的怀抱，
然后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
因为唯有如此他会帮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那唯有这样的方法神就会指示我们真正的、
也唯有在他右手中才能得到，从他右手中得到那永生永远的福乐，
只可以这样做的话，可以在他的右手当中得到永远的福乐。
我们最后祷告，
我们投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求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的话语亲自的与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愿圣灵藉着你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让我们在从你手中能够得到，右手中得到那永远的福乐，
从我们可以从你的右手中得到永远的福乐。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挑战弥迦、挑战这个先知，他们对先知发出这个轻蔑挑战的话、让我来念给大家听。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言语岂不是与正直、行动正直的人有意义吗？好，这边提到，今天的经文不太容易了解，让我用比较浅显的话来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这些人怎么挑战啊，这些行恶的人怎么挑战先知弥迦。
然后你看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不是很容易了解，然后这个牧师再用浅易的话将它再复述一次给我们看看，这些以色列人怎样挑战神的公义。
当时候也有一些除了弥迦之外还有其他的先知，
然后除了弥迦之外当时还有其他的先知，
但是这些先知人他们不同意弥迦所传的信息，
其他的先知呢不同意弥迦所讲的信息。
那就这样，让大家想象一下，今天有很多的牧师他站在台上，他一直在讲到就是说你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认罪，我们都要向神来献上这个悔改的祷告。
有很多牧师现在都是向人传说人是有罪的，要向神悔改，要向神献上的悔改的祷告。
但教会里面有长老有知识说，牧师啊，你不要讲这么严重的信息嘛。
有些长老在教会里面讲话，哎呀，牧师你不要讲那些这么严重的信息，
你讲一些好听的嘛，
可能要讲一些好听的，
神不都是爱吗？
神不是爱吗？
你讲一些爱的信息嘛，
要讲一些爱的信息，
不要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认罪悔改。
为什么是讲话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认罪悔改呢？
我想大家听过这些故事，
可能大家会听过一些故事，
其实他们，我刚比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候弥迦所面对的问题。
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呢，就是当时弥迦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些人就对弥迦说，你不要再讲这些，不要再，我们不要听你讲这些东西了。
那些人呢跟弥迦讲话呢，你不要再跟我们讲这些东西了。
你老是指责我们。
你老是指责我们。
神是有爱心的神，他怎么会让我们难堪呢？
神是有爱心的神，怎么会对我们使到我们难堪呢？
神怎么陷我们不义呢？
为什么会神会陷我们不义呢？
你怎么老是用这种口吻对神的子民说话呢？
为什么你用这些口吻来对神的子民来讲？
我们的神不是有爱心，不是很有耐心的吗？
我们的神不是很有爱心或者是耐心的吗？
他不会对着他的老百姓发脾气的。
他应该不会对他的老百姓来发脾气的。
而且神不都是站在我们这些好人的这一边吗？
不是说神都是站在我们这些好人的一边吗？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站在弥迦先知弥迦对面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自以为意。
所以你看到这个站在这个弥迦先知的对面那些人呢，是怎样心情？他是自以为意。
经文里面说站在弥迦对面的那些人也是先知，
然后看看弥迦的对面呢，也是站着 一批的先知。
但是这些先知他们讲的都喜欢，都是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
这些先知呢，都是讲一些人所喜欢听的说话。
所以他们就告诉弥迦说，别老是吓唬我们了。
然后呢，他跟弥迦讲话，你不要只是讲这些话来吓我们了。
我们的神是充满恩慈怜悯的神。
我们的神是充满恩慈怜悯的神。
他不会对他的儿女大发怒气的。
他不会对他的儿女大发怒气。
而且他们又跟弥迦说，我们又没做。
那他跟弥迦讲，我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啊？
我们觉得我们还算是好人呢。
我们还算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们认为神一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我们觉得神一定是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这就是弥迦那时候他所面对的群众。
这个就是当时弥迦所面对的情况。
他要神要呼召他，要对他以色列的百姓发出那警告，发出那警语。可是这些百姓们反而自以为意，觉得我们做的不错啊，神不会这样子惩罚我们的。
然后神呢兴起弥迦对他的百姓呢讲一些这个劝勉和警告的话，但是他的百姓觉得我还是觉得不错，我还是好的人。
其实当时候不是只有弥迦碰到这种状况，
其实当时不是单单弥迦是碰到这种状况。
我们看看另外一位先知阿摩斯，他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形。
其他一个先知叫阿摩斯呢，他也是碰到这样的情形。
当时他在以色列的北国向以色列百姓宣讲类似的信息。
他当时在以色列的北国，然后呢宣讲一些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时候当地的祭司反而过来跟他说，先知啊，讲完了没有啊？
然后呢，当时的祭司呢，仲同于先知讲话：，哎呀，先知你讲完未啊？
你没讲够，我们是听够了。
你冇讲够，我哋听够了。
我们还是请你回到你自己老家去吧。
我哋就系请你翻翻你老家去啦。
什么意思？
咩意思啦？
该退休了啦。
应该系退休啦。
所以在那些既得利益、啊、自以为意、自己在乐中享受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把先知们传讲的信息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自以为意、自己为乐的这些先知们呢，就不能够听得到这个弥迦要所讲的信息。
所以他们就叫这些先知们，你们要么闭嘴，要么你就退休吧。
然后呢，他跟他讲，应该一是就闭口，一是就退休。
所以这是弥迦先知在当时候在耶路撒冷碰到以色列百姓他所面对的困难。
这个就是这个弥迦在这个耶路撒冷对这个神的百姓所面对的这个困难。
但是弥迦先知，先知弥迦就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退却，他就害怕，他就离开了。
但是呢，弥迦呢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情形呢来退却和害怕，就离开了。
所以接下来八到十节是先知弥迦对这些人他的回应。
然后呢，八到十节就是一个弥迦先知对这些人的回应。
让我来念给大家听。
那牧师读。
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进行夺去。你们起来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所以这边先知弥迦就义正言辞的回了他们说，你们还有脸说你们是好人啊？
先知弥迦呢义正言辞的跟他们说，你还有面讲话你们是好人啊？
你们还敢有脸说你们是做的都是正直的？
你还有面讲话你们是做事是正直的？
你们事实上是与神的子民为敌。
你们其实是与神的子民为敌。
你们抢夺了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你抢夺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你对付他们就好像对付那手无寸铁的士兵一样，把他的盔甲把他的外衣给脱了。
就是他对付他们好像对付手无寸铁的士兵一样，去掠掠他们身上仅有的一些外衣。
你们甚至把那无依无靠的妇女跟小孩赶出他们的家园，就是因为你要占领他所生活的地方。
你又将嗰啲无依无靠嘅妇女咧赶出佢所爱嘅家园咧，直到佢哋冇地方可以生活。
你们摧毁了那美好的家庭，
佢摧毁咗美好嘅家庭，
就像是践踏了神的荣耀一样，
就好似践踏咗神嘅荣耀一样。
所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的罪行糟糕了。
佢讲到你嘅罪行咧，就非常之惨糟糕啦。
神要审判你们，
神要审判你哋。
你们不能在这地方安居乐业了，
你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神要把你们通通赶出这里，
神要将你们通通赶走这里。
所以当人拒绝神，当人拒绝听神的话，他的下场就是怎么样？自取灭亡。
然后呢，当人呢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结果就是自取灭亡。
那我们了解一下当时候的一个文化跟一个背景，
我们了解一下对、当时的文化背景。
在当时候以色列的穷人呢，他们把白天所穿来的衣服 身的外套，因为实在太穷了，没有饭吃，没有钱可以买东西吃，他们把他们最后剩下来的外套拿去典当。
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很贫穷的以色列人呢，因为他没有钱，没有食，所以将他唯一的外衣呢拿来典当。
这是他们唯一留下来值钱的东西，
是他唯一留下来值钱的东西。
可是呢，他们因为 那天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它的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冷，他们如果没有这件外套的话，他们晚上睡觉都会发抖的。
你知道、以色列当地的时候呢，就是早晚温差很多的，如果没有外衣的话呢，夜晚是非常之冻，会发抖的。
所以摩西律法有一条规定，在申命记24章里面说，当一个穷人他必须要穷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典当他的外衣的时候，
律法里面有规定，是记载在申命记14章10到13节，当一个穷人要穷到典当去外衣的时候，
如果那件外衣是他晚上拿来御寒的衣物的话，
如果这个外衣是他夜晚来用来做御寒的之物的话，
收这件衣服的人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那位穷人。
如果收这件衣服的人一定要日落之前将这个外袍还给这个穷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就让这个穷人晚上能够好好的睡觉，
就是让这个穷人夜晚可以好好的睡一个觉，
他会心里很感激的，
他心里面会非常之感激。
他虽然没有机会跟你说声谢谢，
然后他会跟你说声多谢，
但是神看到了，
神看到了，
这是一个悦纳神的事情，
这个是悦纳神的事情，神悦纳的事情。
但是当时候的权贵呢，
当时的权贵呢，
他连这些穷人的衣服他只要看上了，他就想要把它脱下来，要把它抢夺。
他的权贵看到这个穷人的外衣一看上的话，就要跟他抢夺。
他抢夺这些衣服也就罢了，
他抢夺单单这个衣服就算了。
当他看上一个好的房子的时候，
但是当他看到一个好的屋的时候，
或者他看上了一块地，就会觉得这个地很有价值的时候，
或者看到一块很有价值的地的时候，
即使他的地的上面住了一对，可能住的是这个姑母啊，可能这个怎么讲？这个一个寡妇，她带着一个孩子。
就算呢，一个地上边呢住着一个寡妇或者一个孤儿。
但是这些有权的权贵人根本就不管说，我要这块地，你们通通给我离开。
然后呢，一个权贵的人呢就话，我要一块地，你通通要离开。
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诗篇127篇三节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既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就代表着带着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讲到耶和华的产业，当然是带着耶和华的荣耀。
所以当这些有钱有势的这些权贵们把这些寡妇跟他的孩子赶离这个家庭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剥夺了，就是践踏了神的荣耀。
这些权贵将这些寡妇孤儿赶出去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剥夺了这些细佬哥的他的神的荣耀和神的祝福。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有钱人，这些权贵们啊，高官权贵，他们真是不择手段的，他们要来剥削那些穷人，不择手段的要来逼迫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这里就是看到这些权贵呢，看到用各种的手法来剥削和那些占这些穷人的
好，神对他们的警告就是很简单，将来你们也会遭受，你们种的是什么，你将来就要收什么。
这 原来神对他们的警告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你要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
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也要被赶离这里，将来你们也要尝到流离失所的痛苦。
那么你一样是会被这个神赶出这个地方，是经验这个流离失所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两段，谈到那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对于先知所讲的话，对于神的话，他们是第一个他们自以为意，第二个他们自取灭亡。
因为看看先知所讲的话去警告他们，他们自以为意，第二个就是自取灭亡。
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当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怎样反应呢？
在弥迦书二章十一节里面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弥迦书二章十一节。
这段话看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懂，不过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跟大家来描述一下。
这句话不是很容易明白，然后呢牧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
我们都知道当时候，根据我刚刚所的描述，当时候社会里面是充斥着很贪婪的一个气氛。
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充斥着很贪婪的气氛。
其实在两千将近三千年前，以色列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在当耶路撒冷的生活，跟你我今天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没有差别。
其实呢，在两三千年前呢，在这个当时的生活环境呢，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呢，其实是没有差很多。
今天我们搞 real estate， 当时候有钱人他们也在搞 real estate， 他们也搞房地产。
你呢，现在的人呢搞房地产，当时的人呢也有搞房地产。
今天我们崇尚名牌的这个妇女们崇尚名牌的包，当时候有钱人看了是喜欢的衣服他们就要。
然后呢，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妇女喜欢名牌包，然后呢，当时那些权贵呢也喜欢那些呢好的衣服。
所以在当时候的社会一样是充满了贪婪的。
那当时的社会一样是充满了贪婪。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想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可以教你如何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或是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那呢，如果有人跟你讲话，如果有人跟你讲你知道怎样从神那里得到很多财富，任意呢可以拿到很多的好处。
你心里想说，哎呀，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就会想想，这个就是我想听的。
我还记得大概在2005年、06年的时候。
2005年或者是06年的时间。
那时候在凤凰城，事实上在整个全美，这个房地产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峰。
全美国或者尤其是凤凰城这里是房地产达到高峰。
那时候我是在凤城华人教会的仁爱团契里面。
这个凤城华人浸信会仁爱团契里面。
我们有一个弟兄。
有个弟兄。
他到外州上了一堂课回来。
他在外州上了一堂课。
他就把他的 IT 的工作给辞了。
然后他将他 IT 的工作辞了。
他就开始借钱。
然后开始借钱。
然后呢就去买房买地。
然后去买地。
那时候是叫什么？去买是叫什么？这他叫什么 ？Flip， 对不对？他就是把买那些穷人家，或者是在偏远地区，或者反正他就买了大概有将近30户房子。
然后呢，买了大概30间屋。
然后呢，他就用钱滚钱的方式买一栋，然后再去拿那个钱，拿那个抵押，再去借钱，再又去买一栋。
然后他用钱滚钱的方法是买一栋，用这个房屋做抵押，又去再买一栋。
记得有我们的团契聚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房地产非常热门，大家分享的是都是怎么买房，怎么置产。
然后呢，当时的时候因为房地产很热门，团契聚会的时候经常都讲到怎样去买这个房地产。
那他们最喜欢谈的问题呢，是说去上谁的课。
然后最喜欢讲的就是应该去上哪一个人开的课。
那时候有好多房地产的名人到凤凰城来举办这些讲座，对不对？我想大家记得吧。
这些房地产的名人呢来到凤凰城呢讲这些很多讲座。
然后我也参加过。
牧师也参加过。
因为实在是太诱惑人了。
因为实在是太诱惑人了。
因为他们说三个月的上完课之后，三个月之内你一定能拿到一张5000块的支票。
然后呢讲到你上完课之后呢，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拿到一个5000元的支票。
感谢神，我就是听听而已。
感谢神，
长些知识吧。 但是这位弟兄，事实上我们团契里面好多弟兄，好几位弟兄，就他们在一起来做这个房地产。
当时这位弟兄就召集了几位弟兄呢，一起做这个房地产的事业。
那时候我还记得他们说，他们算的不是说你银行里你的投资有多少，而是算他们在他们的 total asset 就总资产有多少。
他说当时讲呢，不是说你投资几多，而是讲话你全部的资产是几多。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说以前我们都是做 IT 的，怎么才转眼之间没几个月，他们的总资产竟然都是十几个 million。
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是做这个 IT 的，为什么呢，这个咁快嘅時間咧，然後佢哋嘅資產就多到咧係幾個百萬。
結果2008年嘅時候，
就係2008年嘅時候，
房地產忽然之間崩盤了，對不對？
然後咧，2008年咧，呢個房地產崩盤。
我們曾經到這個弟兄家裡聚會，他家裡是6000平方尺，三樓上兩層，樓下一層的一個，我們說它是一個像堡壘一樣的一個建築。
这个弟兄的我们去他弟兄那里聚会，他这个弟兄的屋是非常大，6000多尺，上面有两层，下面有一层，好像一个堡垒那么大。
忽然之间我们找不到这位弟兄了，
突然之间我们找不到这位弟兄。
后来我们听说他被这个美国州政府这个亚利桑那州政府这个州检察官通缉逮捕捉捕。
然后呢，听到呢，这个是被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法官呢来逮捕追缉。
所以听说他连夜带着四个孩子全家人跑到外州去了。
然后呢连夜呢就带着四个小老哥呢全家呢逃到外州去了。
后来听说他换了名字。
后来听到呢他换了名。
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后来呢就没了他的消息了。
所以这边先知弥迦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啊。
所以弥迦先知跟他们说，你要小心，
你不要老是听那些看那些你觉得自己觉得很受用很喜欢的东西。
你不要一直是听那些，或者是想听一些很受用的东西。
特别是说你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方法，或者按照神的教导，你可以得到，你可以变为有钱人，你可以变为这个财大财主，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了。
唔好话听到呢个，只要你顺听圣经嘅话，你可以变成大财主，或者系好有钱，好顺利。
弥迦告诉他们，你们这些都是甜言蜜语的谎言。
然后咧，弥迦讲俾佢听，呢啲都系甜言蜜语嘅谎言。
但是许许多人还是信以为真，不是吗？
人咧有好多人咧，仲系自以为真，自欺欺人。
越是败坏的社会，人们越渴望得到那些自欺欺人的资讯，不是吗？
但系咧，越系败坏嘅社会，嗰啲人咧就系越希望听到嗰啲自欺欺人嘅资讯。
事实上，这是2000-3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情况。
呢个就系其实系3000年前喺耶路撒冷嘅境况。
看看我们今天，
睇下我哋今日。
今天有很多人为了要得到健康的身体，
有些人呢为了我要得到健康的身体，
他们选择放弃均衡的饮食，
他们放弃了均衡的饮食，
他们放弃了规律的运动，
他们放弃了规律的运动，
他们放弃了正常的作息，
他们放弃了正常的作息，
他们半夜整天他们在追逐什么呢？
他们半夜或者是全日是追求什么呢？
我们都在追逐，在看微信上面所讲的这些秘方，是不是？
是不是看一下微信所传的一些秘方？
当师母前一段几年前她的血糖增加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然后呢，几年前师母的血糖增加的时候，牧师都很紧张。
我就看网上说，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群里面，在不同的群里面发出怎么样能够很快的医治你糖尿病 的秘方。
那在这些资讯上面呢，常都会讲给你听，怎么样去医治糖尿病的很快的一些药方。
很多人还在后面说，这个真的有用。
有很多人说，这个真的很有用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微信这样讲，对不对？
有很多的微信是这样
说。我们也看到微信里面传到很多是怎么样帮助你降你的胆固醇，降你高血压的一些秘方，是不是？
有很多人讲给你听怎样降你的胆固醇，或者降你的高血压的秘方。
感谢神，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我对这些东西都还有一些了解。
感谢神，牧师还在一个医疗器材的公司做事，所以对这些有些了解。
我就拿给我们在研发单位的这些博士级的医生 顾问们看，说你们，我翻译给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帮助？
然后将啲药方咧俾我哋呢啲啊呢个博士级嘅呢啲医生嚟睇一睇下，呢个地方好唔好？可唔可以试？
他就跟我说很简单。
呢个佢哋同我讲，
如果这东西有用的话，
如果呢个嘢有用嘅话，
第一个我失业了。
第一个我会试。
第二个你也失业了。
第一个我会失业，你第二个就是你也会失业。
因为以后没有人会找医生了。
然后以后咧，冇人会揾医生啦。
第二个，你们这些做这些医疗器械研发的工程师也东西也卖不出去了。
你啲医疗工具研发嘅公司咧，亦会啲嘢都卖唔出去啦。
你还相信吗？
你会唔会相信呢？
我请问大家，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这些网上所传的东西吗？
你会唔会相信于网上所传嘅嘢呢？
第二个。
第二个。
进来市场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网上收到，有在群里面收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转发这个为癌症病人或者是为各种病人转发千人连锁祷告网的信息，有没有？
你有没有在个网上边收到咧千人联发呢、这个啊嗰啲啊为咗啲癌症嘅祷告嘅联？
祷告好不好？
祷告
好不好？
祷告好唔好咧？
祷告当然好啊。
祷告当然系好啦。
但是你看它里面写的信息。
但系你睇下里边所写嘅。
他说你必须转发。
那是你必须转发。
这个祷告网不可以因为你断了。
那不可以因为你的缘故而断了。
不可以因为你而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能力给受到影响了。
不要说因为你的缘故呢使到这个祷告受到影响。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些很多在微信里面在网络上流传这些东西，真的我们要靠从神来的智慧去分辨。
有时候从这些资讯来的网络来的这些信息呢，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来 分析。
特别是那千人祷告网。
尤其是那些千人祷告网。
你看它里面所写的东西你要仔细看。
你去所看要很仔细的去看它上面所写的东西。
不要被说哎呀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转发请你告诉我，我可以转发给别人，不要让这个祷告网这个信给断了，然后带来等等等等的，你要去分辨。
你要分辨一下，因为话咧，如果你唔将个祷告网分出去嘅话咧，要讲俾我听，所以我可以分发俾其他人。
这让我想到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
你睇下十诫里边嘅第四诫。
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唔可以妄称耶和华嘅名。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面以耶和华的名做出许多的事情，那岂不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吗？
我哋喺网络上边以耶和华嘅名嚟传递呢啲信息，我哋系咪妄称耶和华嘅名呢？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励志的文章，是不是？
我哋喺网上边亦睇到好多励志嘅文章。
我经常看到说，哎呀，说你只要有坚强的信心。
佢讲到啊，只要你有坚强嘅信心，
你要做勇敢的宣告。
你要做一个好勇敢的宣告，
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
听起来有没有道理？
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呢？
好像有道理，
好像有些道理，
听起来真的好舒服，不是吗？
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呢？
如果我做勇敢的宣告，我做大声的宣告，我做信心的宣告，神一定要医治我，不
是
吗？
我是不是做勇敢的宣告，大声的宣告，神一定会医治我呢？
请问这合乎真理吗？
这个是不是合乎这个真理呢？
我们经常发生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旦事与愿违，
如果是事与愿违的话，
一旦你得不到你所期待的结果的时候，
如果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话，
我里面的信心变成了变成抱怨，
然后呢我里面的信心会变成抱怨，
我里面的信心很可能变成了苦读，
然后我的信心会可能变成苦
读，我对主的爱就那种 爱主的心却变成了失望灰心。
然后呢，我爱主的心就会变成失望的心。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先问一句话。
我先问一句话。
为什么？
点解？
为什么神要让我得到这样子的遭遇？
点解神要我得到呢个咁嘅遭遇呢？
第二个，我们问神，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
我哋咧会问咧，点解神唔听我祷告？
其实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哋都忘记咗一件事情，
就在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等候主的过程当中，
我哋喺祷告等候主嘅当中，
我们是否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
我哋有冇将我哋嘅主权交俾上帝咧？
还是我们把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当作这个魔瓶阿拉丁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那个那什么精灵？
然后呢，我哋当咗神咧，好似呢个阿拉丁里边嘅精灵一样。
还是你把这个神灯放在你面前戳两下的时候，你就告诉这个精灵说这是我要的。
然后呢，好像说你在将一个 真的捽两下个精灵同精灵讲咧，呢个系我所要嘅。
还是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主权交出去，主啊，我是的，我向你祷告。
然后咧，就系真系祷告嘅话，将我哋主权交出嚟，主啊，呢个系我将呢个交俾你。
但是我愿主的旨意成就。
我愿主嘅旨意嚟成就。
不管主的旨意，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知道神的神掌权，神的美好旨意就在里面。
然后咧，我知道神掌权，神嘅美好旨意会喺其中，无论佢答应定系唔答应。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属灵生活里面，这一念之间。
呢个就我哋属灵生活里边一念之间
带来不同的结果，
又系带嚟唔同嘅结果。
我想这是需要我们常常好好思考的。
我哋呢个时时需要好好思考嘅。
基督徒在世界上也会遇到生病，
在世界上你会遇到生病，
我们生病也会有死亡，
我们生病也会有死亡，
我们生活当中经济上也会有困境，
我们生活当中经济方面也会有困境，
我们做人做事事业也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做人做事我们的事业可能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问题是你我怎么面对，
你和我应该去怎么面对呢？
在使徒行传13:22里面说，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
是《使徒行传》13:22所讲的。
我们都很纳闷，犯了这么多罪的大卫，怎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我哋非常之纳闷，点解犯咗咁多罪嘅大卫，点解佢系合神心意嘅人呢？
他跟我们一样。
佢同我哋一样。
或者我们说我们跟大卫都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我们跟大卫都一样，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是行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
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罪恶当中，
但是大卫经常思考，
但是大卫时时的思考，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呢？
你看诗篇就知道了，
你看诗篇就会知道。
是的，我们的生活跟大卫，大卫的生活跟我们也许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是大卫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大的区别。
他中午吃饱饭睡个午觉起来，没事站在阳台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洗澡。
OK， 之后早吃完饭，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就再起身就看到阳台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
我们弟兄们上网没事干了也去看一看。
然后想我们弟兄们没事做又是上网去看一看。
是不是？
是不是
一样的。
一样。
但是大卫不一样。
但是大卫有一个不同之处，
他常常思想神，
他时时的思想神，
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来学习大卫，
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卫，
不是学习他那些恶事，
不是我们学习他的恶事，
是完全顺服于基督，
是顺服于基督。
提醒我们自己，凡事遵循神的旨意，
我们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
这就是合神心意的，
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弥迦书2:12-13里面说，雅各家啊，我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聚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在他们面前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牧师所读的就是弥迦书2:12-13。
这是弥迦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这么坏，神惩罚要临到你们了。
然后弥迦同他讲话，你们这么坏，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
但是神的作为不是只有惩罚而已，
但是神的作为不是单单惩罚你们，
神要带他们做一件，看到一个他们眼从未见过耳从未听过的大事。
然后呢，他们要经历到一个眼看不到耳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大事。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一个剩下的人，
这里有提到一个剩下的人，
我先来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整个这个这个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余民啊，这个 remnant， 就是剩下的人。
那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讲到余民，一个 remnant。
这边讲到神拯救，神救出子民，这是一个神救赎他子民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神救赎子民的一个记号。
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就是当他的子民要受到这种毁灭性的审判跟惩罚之后，神仍然会保守他们， 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这个就是当神的子民经过这些惩罚之后，神要保守他的子民。
简单的说，神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
就是讲一句话，神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他不愿一人沉沦。
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神用他的忍耐，他很久的忍耐，不断的给人们得救的机会。
然后恒久忍耐的给人们有一个得救的机会。
是的，以色列民将要受到毁灭性的攻击。
然后以色列人会面临到毁灭性的攻击。
神借着这些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来惩罚以色列民他们所行的恶。
然后神藉着巴比伦帝国和这个以索比亚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
但神的作为不是停到那里而已。
是神的计划不是停留在那里。
他要重新召聚他那忠心顺服的子民。
他会重新这个召聚这个忠心爱他的人。
如同牧人把羊群带回羊圈一样，
就好像牧羊人将这个羊群带回羊圈一样。
就是经文所说这个波斯拉的羊，意思就是这个。
这个刚才经文所说的波斯拉的羊就是这样的意思。
他们会人丁旺盛，就像羊群在牧场上不断的繁殖一样。
这些就是会使到他人丁兴旺，好像牧场上面的这些羊一直这样繁殖下去。
神要带他们神要为他们开路，亲自带领他们冲出枷锁，离开痛苦。
然后神要亲自为他们开路，亲自带领他们冲出枷锁，离开痛苦。
最后神要做他们的王，亲自带领他们。
然后神要亲自做他的王，然后带领他们。
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不断浮现了刚刚那幅画，我想大家一定想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经文。
头先所讲到的，我们脑海里面可能出现头先所睇到的图画，也可以睇到体验到这个诗篇所讲二十三篇所描述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四节。
神的应许不但只是说我们在经历了苦难之后，神要带领我们离开苦难，进入一个比较安详、比较平安、喜乐的日子。
神的应许不是说单单我们经过一个痛苦之后呢，就会到一个安详喜乐的一个地方。
但你会想，很多许多的基督徒他在重病当中却没有得到医治，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解释这个呢？
但是基督徒当中在重病当中没得到医治，那么怎样解释这回事呢？
记得神的主权在这当中，
这个知道神的主权在当中，
但是 并不表示这位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他的人生是一个以一个痛苦来结束。
不是说这个弟兄或姊妹是他人生是以痛苦来结束。
我们都知道将来神要擦干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
我们知道神将来要擦干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
因为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再流泪，不再痛苦。
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会再有痛苦和不会流泪。
事实上先知的刚刚所讲的跟以色列民所讲的这些话，他们是的，他们将来要被掳，他们要国要被灭，人要被掳，然后要回归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日子并没有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先知所讲的以色列人呢会被掳被放，然后呢他们的生活呢并不是过得那么好的，以后呢他会被放回去原来的地方，但是生活都不会那么好。
事实上先知在可以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在描述一幅更美的图画。
但是先知呢其实对每一个人呢描述一个更美好的图画。
这是一个在天上的家。
这个是天上的家。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直到永远。
这个刚才所读的就是牧师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子民都应许了一个救赎计划。
这个神对每一个子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应许的救赎计划。
正如刚刚弥迦对以色列所说的，神要为他们开道路，神为我们每一个子民开道路。
这个是刚才弥迦所说的，神要为他每一个子民开道路。
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成了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是吗？
去试下佢嘅独生儿子啊，耶稣基督，佢系成为我哋唯一嘅道路、真理同埋生命。
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捆绑，重得自由。
佢要救佢嘅子民咧，脱离捆绑，重得自由。
我们也知道，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起死必坏的身体。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哋先至可以脱离呢个败坏必死嘅身体。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全新喜乐、自在的、自由的生命。
唯有靠耶稣基督，我哋先至可以得到一个全新喜乐、自由嘅生命。
好叫我们能够进入父神的荣耀家中，
就可以叫我哋入咗呢个神父神荣耀嘅家里边。
是的，神要做我们的王。
神系要做我哋嘅王。
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同享荣耀，直到永远。
他要我们同他一起同享荣耀，直到永远。
所以耶稣基督一再的提醒我们，他必然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每一个顺服他的子民，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所以耶稣基督一直的提醒我们，他会保守我们的保守我们他的子民，引领我们出黑暗，能进入光明。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现在牧师要讲一个故事。
袁佑轩弟兄大概在将近20年前曾经来过凤凰城做过一次布道会。
这个袁佑轩弟兄大概20年前来到这个凤凰城做过一个见证。
他在16岁的时候开始就有同性恋的行为。
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个同性恋的行为。
他20岁的时候就开始 读牙科了。
他20岁的时候他读牙科。
但是他晚上呢却跑到那个同性恋的俱乐部去享乐，
但是夜晚黑呢他就会流连在一个同性恋的俱乐部来享乐。
我们也知道在那里就是吸毒贩毒，
那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变成吸毒和贩毒，
后来被学校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了。
但他的父母亲，特别他的母亲，每一天跪在地上为他祷告多年。
但他父母亲，尤其是母亲，每一天跪在地上为他的儿子。
就在他沉醉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
当他继续沉沦在这个罪恶，
他甚至于掌握了全美11个州的毒品的，他是一个毒品的批发 大批发商。
他是一个毒品的大批发商，掌管了全美11个州的毒品批发。
居然他以为他人生就可以这么享受的过下去的时候，
当他觉得人生可以这么享受的过下去的时候，
有一天他的有急促的敲门声把他吵醒了。
有一天有一些急促的敲门声将他吵醒。
一大群的 FBI 的干员带着狼狗冲进了他的家庭。
这个 FBI 的人员带着狼狗冲进他的家里面。
这是他的梦醒了。
但是他的梦就醒了。
他的梦也睡了。
他的梦也睡了。
他被关了6年。
他被关禁6年。
同时间他被检查出他有这个艾滋病。
同时呢他被检查出他有艾滋病。
就在他极度沮丧的时候，他躺在冰冷的监狱的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
当他在被囚禁的时候，自己在一个颓丧，还有一天他躺在他的床上的时候，
不晓得谁在天花板上写下了说，当你无聊的时候，请你翻开耶利米书29章11节。
但不知道哪个呢在个天花板上面写着呢，说是若你是觉得无聊的时候呢，就翻开耶利米书这个29章11节。
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这个牧师所读的就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
感谢神，他受了这个这句经文 的感动，他也信了神。他出狱之后，因为表现良好，他提前出狱，然后念了神学院，甚至还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
然后呢，好感谢神，他信了神，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因为他行为良好，所以提前出狱。然后出狱之后呢，他读了一个神学院，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成为一个传道人。
今天他以一个神学教授，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在世界各个地方劝导大家，劝导人们啊，用真理和爱心去关心那些失丧的。的人群，
呢度咧，佢用呢、这个佢呢个向个人咧传道，然后咧佢要用真理同爱心去呢个爱护呢啲失丧嘅人。
是的，当以色列民沉醉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系当以色列民系沉醉喺佢嘅罪恶当中嘅时候，
他们自以为是正人君子，
然后自以为自己系正人君子，
他们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是神的恩典。
然后他沉迷在他最终得获的时候，他以为是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了他们，
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们。
但是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盼望。
然后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盼望。
原来惩罚不是神对他子民最终的心意，
然后其实惩罚不是神对他子民最终的心意，
他的心意那是要赐下永生的盼望。
然后他的心意是要赐下永生的盼望。
离开了耶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了。
那离开了耶稣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下面这句话，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夫妻们，特别是你们夫妻之间关系上紧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聆听这句话。
那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尤其是对夫妻间的，能够特别聆听一句话。
你我每一次漠视神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更多的愤怒。
然后呢，我们要记住这个神更多的怜悯恩慈的时候，可能 会更加加多我的心里面的愤怒。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每一次我们拒绝饶恕神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亲近神或者得到神的饶恕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讲出气话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讲出气话的时候，
每一次有一个自私的想法的时候，
每一次有自私的想法的时候，
每一次用刻薄的话语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每一次用刻薄的话语来伤害别人的时候，
别忘了我们都在增加神的愤怒。
然后呢，不要忘记我们是增加神的愤怒。
但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首先所读的就是诗篇十六章十一节。
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解不开的结，
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解不开的结，
有走不出的困境，
有不走不出的困境，
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总是这么的紧张，
如果我们夫妻关系总是这么紧张，
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这么 的无法解决，
如果跟子女的关系总是无法解决，
最好的解药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那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放下我们的骄傲，
认错悔改，
然后认错悔改，
转身奔向耶稣基督的怀抱，
然后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
因为唯有如此他会帮将那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那唯有这样的方法呢，神就会指示我们真正的
也唯有在他右手中才能得到，从他右手中得到那永生永远的福乐，
只可以这样做的话呢，可以在他的右手当中得到永远的福乐。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求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的话语亲自的与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愿圣灵藉着你的话语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
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
让我们在从你手中能够得到，右手中得到那永远的福乐，
从我们可以从你的右手中得到永远的福乐。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